你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读圣经。
在立位记二十一章，旧约的立位记二十一章第一节念到第六节，我一个人念。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理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也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我们再念第十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的，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洁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的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夫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以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入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神圣的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的食物。我们再念二十二章第一节，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被剪除，我是耶和华。再念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第一节，你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再读二十九节和三十节，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瘦高又穿着承受圣职，他的子孙借续他当祭司的，每逢进会幕在圣所供职的时候要穿七天。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祭司他的资格。早上我们讲到祭司的职分实在是最尊荣的，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些经文呢，就可以看见在以色列人中唯有亚伦的后裔有资格做祭司，并且在他的后裔里面也必须要是身体健全的人。不但这样，他个人要完美，他的家庭也要完美，不但他的行为上不能有疾病，不能沾染污秽，就是连他的情感也是要完全的分别为圣。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一个祭司的要求
有非常高的条件。那么我们看见对于先知来说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先知不一定是从先知爸爸生的，往往相反呢，先知爸爸很少生先知儿子。那么祭司呢，一定是由祭司所生的。那么这个先知如果身体有缺陷，不妨碍他做先知的职分。譬如说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叫雅各，到年老的时候他扶着杖在床上敬拜神，并且呢他在那里说预言，给他12个儿子祝福，那个苏灵的眼光所传出来的信息非常深非常远，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他的眼睛是看不见，他瞎了，但是他仍然可以传主的信息。我们也看见一个先知甚至于娶了淫妇为妻，神还使用他，我们知道是谁，就是何西亚。不但如此，就是一个先知他的生活他的为人已经失去了应该有的样式，仍然他还可以传信息。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叫做巴兰，请问弟兄姊妹，巴兰是个真先知还是个假先知啊？有的人以为他是个假先知，错了。巴兰如果是假先知啊，讲的话就不应验。巴兰讲的话是真先知所传出来的，合乎真理的。那么巴兰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正不正呢？就不正。圣经里给他的介绍是什么呢？贪爱不义工价的先知。所以这个人呢是以马门做神，而不是以耶和华是神，但是他还能够传出很动听的话语来。那么我们也看见新约里头的法利赛人，主耶稣亲自说凡他所教训你们的都要遵守，只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所以你就看见说做一个先知的资格比做一个祭司的资格是低了好多。如果一个祭司在这五方面任何一点上他不够资格，他就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做祭司。神说我是祭邪的，我是圣洁的。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今天教会好多的问题，就是弟兄姊妹很少注意祭司的职分。那么我们从这里也了解了为什么有很多的人生命生活已经腐败一塌糊涂了，但是他还可以做工。什么？你有没有看见一些很会讲道的人，但是你如果知道他的底细呢，你知道这个人很差劲很有问题，但是他讲起道来呢还是有人点头 讲完以后，我很受感动，很受感动。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样的人神怎么还能用他呢？为什么神能用他？我们要知道，先知讲道之人是一个恩赐，做祭司呢，重点却是生命和生活，不同就在这里。神给人恩赐，会不会收回去的？我们总以为这个人不好了，神就把他恩赐拿走，让他下个礼拜上台啊，成为哑巴讲不出来。没有这样的事。罗马书第11章29节讲得很好，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恩赐是神给人的礼物，神给了人礼物，神就不收回。神要是收回呢，神就太小孩子气了，吵了架给你的东西要回来，给你就是给你。所以这些人他还可以用他的恩赐，但是危险在哪里呢？他堕落了，神已经弃绝他了，他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会发现。马太福音第7章那里说，将来一定有很多的人称呼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就明明地对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们。请问那些人传的道是不是错的呢？不一定。请问那些人赶鬼是不是给鬼打了呢？也不一定，可能鬼也给他赶出去。但是在这里说，主不认识他，作恶的。为什么？因为在主的生命上，他是一个陌生人，他能摸到所谓属灵的工作，但是与主的生命是隔绝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常常提醒自己，他说，我是拱客己身，叫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一些做工的本领，我们千万不要说，虽然我的灵性不好，我也不祷告，我也不读经，我也不追求圣洁，但是我照样可以做工，以这个为自我安慰。你千万不要说，我将来见主的时候，虽然我的见证不好，主啊，你看我有这么多的果子，总该通融通融吧。主说，我不认识你。恩赐是要过去的，在将来天堂不需要，但是生命却是活的，是长存的。所以作为一个祭司，他第一要注意的就是生命，而他的工作呢，就是生命的果子，因此这个果子是长存的，从生命里头出来的东西是活的，因此是长存的。我们在圣经里头一直看见这样的情景，所以在祭司的要求里面， 要求一个真实的生命，要求一个完整的健全的生命，要求不但个人好，他的家庭也要好，为什么？这是真实。要求他的行为好，也要求他的内心全然尊主为圣。所以你看见当他外面有疾病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不可以做，就在情感上他也一直的保守自己在神的里面。刚刚我们念到那个做祭司的实在是不容易啊，他不能够因为死人沾染自己，有人死了他不能够去洁净他，免得把这个死亡的那个气息沾染了，影响别人。做大祭司的要求就更严格，甚至于连父母死了也不能顺从人的情感，披头散发，哀哭切齿。在我们看起来似乎这是太不通人情了，不是这个意思。这乃是说作为一个大祭司，既然是他一切的情感是以主的情感为出发点，他就不能够顺从人天然的感情。所以你看见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就表彰出一个完全属神，完全能够代表神的人物，把自己把罪孽都一同摆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祭司，你说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地步？我们能够做一个完全人吗？弟兄姊妹，我们是不能，但是在神他已经开始给我们恩典人，我们天生下来就是神儿子的生命。主耶稣是祭司，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在里面，这是重生得救。主耶稣是君王，这个做王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就是让这个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也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把这祭司的功能一天一天的带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现在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这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这里有四个不同的名词，我们注意它的次序。首先一个名词呢叫做活石，第二呢叫做灵宫，第三呢祭司，第四呢就是灵祭。这个次序啊我们要搞得清楚，首先呢要成为活石，以后呢就要进一步要建造灵宫，最后再一步呢就要成为祭司，以后呢就成为灵祭。你看见了吗？这一个是谈到生命的问题， 那么这里呢，这就是执事的事。这是圣经里面的次序。我们首先呢，是成为活石。怎么能够成为活石？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怎么能让这个生命能够活过来，成长起来？这里说，来到主的面前，主乃活石，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在主里面追求，在他的面前祷告，在他的面前吸收，在他的面前被他改变，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过来。这个生命活过来，他应该有实际上的表现，就是与别的活石配搭，所以就成为灵工。当这个生命有了以后呢，才能够做祭司，才能够侍奉。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活石？活石的意思就是一个石头啊，它有生命。有生命的石头啊，实在是好得很啊。你这个房子有一个破口，是一丈大，你有一个石头啊，摆上去啊，糟糕了，只有九尺的石头，死的呢就没有方法了，活的不要紧，怎么放在那里啊，过两天它长出来了，活的长过去了，所以碰起来是活。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姊妹都是有生命，并且都是追求生命，这个教会虽然有问题啊，这个问题啊会被生命所吞灭，会啊自自然然的安安静静的就把它解决掉了。因为生命的问题啊，总是很安静的来对付的。生命的成长呢，也是在安静中去完成的。我们从来没有啊，一次长一寸呢、啊，咕咚长一寸，没有。它总是安安静静的成长过去。为什么？这是生命。所以你看旧约时代的圣殿，它虽然是用金银宝石造，很伟大，但是在旧约时代还有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建筑物，恐怕比所罗门造的圣殿更伟大。譬如说我们中国就了不得一个万里长城，是吧？那很伟大。所罗门的圣殿呢都已经不存在，但是呢有一样事情啊，所罗门的圣殿呢是任何世上伟大的建筑物所不能比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是爱心的奉献。第二呢，这一个所罗门的圣殿，它的石头盖起来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声音。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石头在山上都已经凿好了，所以当它盖起来的时候啊，安静得很，恐怕比我们在这个地方做礼拜还要安静。你想， 哪一个伟大建筑物的建造是没有声音的？我在香港最不习惯的就是吵死了，走到马路上咯咯咯咯咯，它是个抓地机。住在房间里，对面的房子在打桩，咚咚咚。所以我这个录音带寄到这个 Boston 的时候，他们都喝死了，什么痛痛痛，好大的声音，因为到处都建造。可是圣殿的建造呢，有一个特点，在安静中，福子垂子一切的声音听不见。这是预表什么？生命的配搭。今天你看见教会一个人做工没有声音，三个人做工叽叽喳喳，人少声音大不得了。所以有些教会啊，十几二十个人啊，吵得还要分家。什么问题呢？生命。求主让我们能够从这里啊得做一个启示。如果要想在这个时代摆除教会的见证，不是一两个人的责任了，弟兄姊妹，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你要成为活水，从根本开始来追求。不要在那里先讲我要怎么样去讲道，我又是怎么样，当然那个是好的，但最重要的从生命跟主的关系开始。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活在世界上面，实在感觉得很荣耀，因为我们是服侍一个完全的神，我们又是代表一个完全的神。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好，我们下面请读几处圣经。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三十一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也样子像圆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还有利未记第二章第三节，素祭所剩的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第七章第六节和第七节，利未记第七章第六节和第七节，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愆祭赎罪祭的祭司要得这祭物。还有七章第十四节，从各样的供物中，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是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半胸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的份，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 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24章第9节，这饼赐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处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我们以上所读的经文，这是讲到祭司的食物，祭司的食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自己的田野，可以耕种，可以收成，但是呢，祭司呢，他们没有自己的田地，他们的食物有一些特别的供应方法。这里讲到有三种的食物，第一种呢叫做玛拉，是记载出埃及记第16章。这一个玛拉是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里面神给他们预备，使他们行走旷野路程天天得力的根源。这一个玛拉是以色列人吃，也包含祭司在内。这个玛拉不是地里的出产，这个玛拉主耶稣说是天上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个食物，因此我们可以说它是预表主的话，预表主的话。我们在这世界上面行走，主给我们天天的力量是从他的话语而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祭司呢有一些特别的食物是一般以色列人所没有，就是归给耶和华的祭物里面的一部分。祭物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献给神的，但是现在呢，神把他自己的东西来赐给祭司。这个祭物是预表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所有的祭物都是预表主耶稣，那为什么要用很多的祭物来预表主耶稣呢？因为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那个救赎的大功里面啊，含义实在很丰富。不是一个含义，在他十字架的救赎里面有很丰富的恩典，所以呢，主就用很多不同的祭物把它特别的含义启示出来。譬如说这个赎愆祭，那就表明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功劳能够洁净我们的行为。赎罪祭呢，是指着能够解决我们的罪性，十字架能够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这个赎祭是代表主耶稣基督他完美的生活，是那样子的美丽，我们就是在这个义的里头能够得以称义。这个完美的耶稣他成为我们的代替者，那个义的代替不义的。怎么个义法呢？由这个数据来看，他是毫无瑕疵，被神看为毫无缺陷的。主就把他的义来当作我们的义。那比如说平安祭，是指着我们借助耶稣的救赎，我们不再受控告，洗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坦然与神和好。第二说翻祭， 凡是想到主耶稣成就十字架，所有的一切是把自己无条件的顺服以至于死。所以啊，在这些祭物的里面，把主的丰富为我们所成就的是何等大的救恩介绍出来。那么现在呢，主就用这个祭物给祭司，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从主的救恩的丰富里面欢然取水。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食物，就是陈设饼。这个陈设饼呢，一共有12个很大的，放在哪里呢？放在会幕的圣所里面。这个陈设饼要放在一个桌子上，这个桌子叫做陈设饼的桌子，一边放六个，一边放六个，加起来就是12个。陈设饼显而易见是让我们常常纪念主已经所成就。桌子是什么意思呢？桌子就是坐席，就是交通的意思。我们吃饭坐在桌子里面就可以谈话，就可以交通。那么我们在主的里面什么地方可以得着力量呢？我们常常来到薄饼聚会的桌子前，主的爱摆在我们面前，诚实在哪？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说，一个尽祭司职分的人，他要得力量，他需要食物，他生命要长进，他需要食物，他的生活里面要有喜乐，也需要食物。我们中国人呢，对于吃是很讲究，到处地方都有 Chinatown， 也都有中国餐馆。你去吃，不但是为着需要，也是为着享受。弟兄姊妹，在属灵的方面，你不能是到 Chinatown 去，你也是要在主里面去得着。我们要从主身上得力量，我们的生命要从主的身上得着能力的泉源来长进，我们的享受也是在主里面。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验。在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要用食物来作为这个预表的一个物质呢？为什么要用食物呢？这里有一些很宝贵的意思。这个食物要成为我们的，与我们从主那里得着力量，常常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弟兄姊妹，你吃东西啊，第一件事情你要怎么做啊？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吃，对不对？怎么个吃法子呢？一定是把你的菜，把你的饭拿过来，放在你的 tray 啊，放在你的盘子里，最后呢放在你的口里，所以据为己有。 吃东西啊是绝对自私的，绝对不能够说你带我吃我就不要吃了，一定是你自己吃。第二呢，你一定要嚼，对不对？你放在嘴里头啊，除非你是没有牙齿，那么你一定要嚼。你要不嚼的话呢，你吞下去啊，恐怕以后你就吃不成了，有胃病。第三呢，要消化，化为你的生活。好了，现在我们来思想它的意思。读圣经要有信心，信心是什么？据为己有。我们都会说耶和华是好牧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天说耶和华是我的牧人。唯有你真正的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你读圣经是一点没有作用。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救主，除非有一天你真的看见说耶稣是我的救主，你不能够尝到得救的喜乐是何等的喜乐。对圣经一定要有个人活泼的信心去读，对于主耶稣那个赎罪的事，你一定要看见他与你的关系。你就发现这么大的救恩，哪次他为我的过犯受害，为我的罪孽压伤，你想起来你真是不能不受感动。那么我们还要觉，觉的意思就是思想，我们要梦想神的话语，我们要梦想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我们要梦想主耶稣的十字架。你看见圣经里头哪一个爱主的人不在那里默想主的话和默想主的自己？甚至于我们对于人的关系也常常需要思想。我小的时候啊，我是不大觉得妈妈的宝贝，我觉得有时候妈妈可有可无，我也觉得有的时候相当讨厌。可是有的时候我没有事了，很无聊了，我跟他坐在一边。有一次啊，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说妈妈看起来蛮好看的，我就把他的脸搬过来，我用我的鼻子对他的鼻子，用我的嘴对着他的嘴，啊，两个人摇来摇去。就在这个时间，我就想一想我自己的母亲，我一想我就很受感动，很受感动。你看大卫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为什么他能够体会到主的爱？他说主啊，我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看见为什么保罗他能够这样子的爱主呢？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第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十六节下面呢，你看，所以他就怎么怎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能够忽然之间有这么大的转变？是的，他知道主的救恩，但是直到有一天，他想主的救恩，在主的面前是默想，主啊，你为什么替我死？他发现那个爱，好像天上来的瀑布冲下来，激励着他，让他不为自己活。我们要默想神，